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这两天在我的新闻工作上面啊，因为我在工作上面，在新闻工作上面将近30年了，半辈子都在里头。其实从日本人的用语来讲，我也是一生玄命啊，一生玄命，没有杂念，我也不从政，我也不经商，我就是很专注的在新闻工作上面。那30年下来累积的功力或者是嗅觉，我的嗅觉好了，我认为我比我的同业都要来的强。我这里好吧，就你就当做我自我吹嘘好了。我认为我的嗅觉跟判断力，在我自己专注的领域里面，我认为我比大部分我的新闻同业都要来的强。那这两天的时间，如果你现在听得到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不管你在台湾、你在海外、在大陆，那请你要提高警觉，因为我觉得印度的疫情一定会扩散。那包括台湾这两天的情况，你回头去看，大概星期二吧，星期二还星期一，我在飞碟早餐的视频里面，我提到就是说，台湾在防疫这件事情上面，那一路上面来讲呢，也有运气，也有努力。好，那总而言之呢，在全球疫情的发烧的情况下面呢，台湾俨然海岛一乐园，在防疫表现上面是不错。当然不是只有台湾，我说了，在我们对岸的福建，大陆的福建的表现比台湾更好。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反正不错了哈。台湾的死亡率也非常非常的低，染疫人数到现在为止呢，包括境外移入，大部分都境外移入呢，也就1100多例。好，可是防疫这件事情呢，一路都打得不错，像是棒球一样的，那已经来到了九局下半，但是九局下半一定要守住哦。但是就华航的这一波了，华航的这一波，会让我觉得很担心，这属于台湾的疫情的部分。这个比喻不尽相同，但比如说印度，我说了印度在3月的时候，3月我在注意印度新闻的时候，我都觉得印度应该出运啊，用台湾的闽南话讲出运了。台湾印度呢就是这么的 lucky， 就是虽然它也有1000多万例的疫情，我所谓出运并不是说印度多好，那印度就算没有4月的大爆发，在3月以前它也是1000多万例啊，1000多万哦，不是台湾的1000多例啊，它是1000多万例哦。但是最少印度的政府3月的时候呢，就兴高采烈的，就是对印度国内对国际呢宣布，就是说印度的疫情，他们已经战胜了新冠病毒了，我们要开始发送疫苗了，疫苗要开始往世界各国呢去投送了。4月就爆，而且这波爆已经不是之前的1700多万例的，我现在已经1800万例。而是这一波的猛爆性，像昨天今天的我还没看到了，昨天呢37.9万多例，就是等于是38万例单日确诊。但是全世界包括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首席专家接受 CNN 的访问的时候，他都提到，就是以 WHO 世界卫生组织对印度的理解的推估，印度的染疫死亡人数呢应该比你看到的数字最少多5到10倍。好，那那些的数字黑数的想象，因为它总是它一定没有办法被证实的，但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公卫专家们的理解是这样。你回头去看，就是说我也担心台湾上个月在干什么。三月份你还记得三月份我们在防疫上面在干什么吗？ 三月的时候台湾的防疫也是很轻松很浪漫很轻佻的，台湾在全力的在推旅游泡泡，你记得吗？你记得三月初的时候，我们仍然呢是在做大内宣，就是帛琉的总统，然后呢带着要即将呢要带着包括呢美国驻帛琉的大使要一起呢来到台湾，然后呢旅游泡泡开了，然后呢我们的旅游业者也很开心，当然我也替旅游业者开心了，因为旅游业的朋友们，我做节目做了这么久了，长时间每个礼拜呢以前每个礼拜，现在每个月呢都会有旅游的单元，跟台湾的旅游业，不管是做英镑的做澳镑的，其实都还蛮熟的朋友很多，所以他们过去一年多时真的非常非常的惨淡经营啊，就在苦撑啊，所以旅游泡泡真的能够开啊，我也替这些旅游业者很高兴，可是也不过就一波之后帛琉就关了，就没有人了。它不只是价格的问题，而是你来回的那些的程序检疫啊，会让大家就兴趣全无嘛。风景再美啊，你一想到就哇，来回这些的折腾，兴趣全无。那但是上个月，当大家觉得说，但不管怎么样嘛，就帛琉没有疫情，台湾呢也看起来也几乎没有疫情，好，那我们就互相在一起玩吧。可是这个月你看到的华航的这一波的疫情，应该已经到了本土感染的第二波了。如果以昨天所公布的情况来看，应该已经到了第二波的感染了。那尤其是诺福特是华航在经营的过境旅馆，我住过一次啊。那当他平常他的餐饮，我记得华航在经营他的诺福特的时候，他一开始他的餐饮上面呢也琢磨很多，想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对外能够有营业有卖点的，甚至可以办大型宴会的餐厅。好，那当一般人不太会去住诺福特，因为我说他是过境旅馆，它其实主要大部分都是航空公司的机组员，以及某些呢过境的旅客，因为航班的衔接等等的原因，他被耽误了。那如果是我，如果几个小时呢，我的个性，我是天生的流浪汉个性，那我可能就在呢这个过境的大厅呢，就衣服呢往头上一盖，一蒙头呢就过夜了。但是有的人比较讲究的，或者是有小孩的，他可能就选择在过境旅馆。过境旅馆大概是这样，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住过境旅馆的经验了。过境旅馆大概也都会有三四颗星的等级，通常是这样。但是这次的过境旅馆爆了，那就让人担心了。我说一开始当我发现是华航是机师，而且一开始就出现了几个。我的警觉性就很高，我绝对不会把它当作是之前的布利桃园，它绝对不是布桃医院的类型，没有错，就是陈时中陈部长讲的对，它跟布桃不一样，可它之所以跟布桃不一样，是它比布桃可怕多了。大陆地区呢也开始进到五一的长假哈，那大陆的假期的规划，某些方面来讲呢比较科学，可是大陆的人，因为从放假人角度来讲比较科学，就是不要呢今天这个放一天呢，现在是那个放一天的，就是都破破碎碎的，他就凑成一年的三大段的长假。那因为大陆呢它毕竟是社会主义体制嘛，那无产阶级工农呢，即使仍然是无产阶级工农的，这还是社会的，就是呢社会经济的底层呢，不过呢政治地位比较高哈，所以呢对五一劳动节的假期那个是很盛大的，因此估计啊会有2亿左右的人流倾巢而出，其实这也是我这两天比较担心的原因，请大陆的朋友们，或者你有朋友在大陆的，请务必要提醒，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因为你光看前几天的时间，我看到的是大陆的讯息，那个讯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大陆浙江一天呢有11例的境外移入，其中有10例从印度来， 我跟你说那个 命中率奇高啊。印度的情况我们就说呢不摸头不摸底就不知道，但是 anyway 他就是包括他的病毒株的感染力致死率，以他所曝光的视频的内容 来看，我认为那个病毒不单纯。好，所以大家不要掉进，因为有一些的视频的内容显示，那在路边路倒死亡的，那连尸体都没有人收的，并不是中高龄。你看到的画面当中，绝大部分都不是你以为的七八十岁，不是，因为印度的人口红利很高，它的总体的卫生环境条件不好，它的人口的增长很快。那尤其是它的贱民阶级的人口的调查的黑数是非常多的，它人口很年轻，可是你会发现中年人甚至于年轻人都有。所以印度的这个病毒株就是双变异的，头为两头变的，这个双变异的病毒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说不摸头不摸底，我们不去猜，总而言之它在印度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有点吓人，所以不要掉以轻心。那它可能不是传统的那个，就是说呢英国变种而已哈，就是像这一次的华航的机师里面有好几个都已经确定是英国变种。那但是现在大家更担心的，就英国变种是一头变的，到了印度的时候呢是二变的，现在甚至于传出来有三变的。不知道、啊、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我只纯粹从新闻当中去看以及新闻的嗅觉判断。好，那刚刚讲到就是说呢雅股的部分，来再来看欧美股市的部分。欧美股市的部分呢，欧洲的三大指数呢都是小跌，非常小的小跌哈。那英国小跌了 0.03， 德国呢小跌了 0.84，那法国呢小跌了 0.07、哦、那跌幅呢都算是小的，德国呢跌的比较多，跌了不也跌 0.8 了、哦、好，但是呢美股呢就比较激情一点、哦、美股全数收红。那因为这个企业财报啊，等包括 Apple 啊等等这些财报都漂亮、哦、所以呢美股的大型股科技类股哇刷上来了之后，像 S&P 500呢再创新高。好，那道琼指数呢上涨239点，又重新站上34000点，34060点。那美股的上半场的时候呢还在呢平盘上下震荡哈，但是呢中场之后呢欧股一收盘呢财报一发布哗就开始呢放冲天炮就往上冲。好，涨239点， S&P 500呢涨28点哈，来到4211点，涨0.68%。 Nasdaq 呢涨31点哈，14082点，涨0.22%。好，那台股虽然不开盘，但是雅股开盘了。日经指数今天开盘之后呢跌120点，现在哈跌120点，那29000点呢小小的跌破28933点。南韩综合指数呢跌6点哈，3167点的位置哈，所以呢日韩股市呢现在都是开小低的哈，当然跟台湾呢没有什么关系，台股呢今天是休市的，你就摆在心里面呢当参考呢就对了。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不管你是透过收音机在台湾，你是透过收音机的，如果今天五一劳动节你跟我一样歹命啊，虽然是劳工，但是呢周围看一看好吧，我们办公室其实还蛮清幽的，今天很多人放假了。好，不过呢总有一些呢总有一些呢倒霉的同事呢必须要，比如说我们的音控啦，或者我的制作人啦，这个时间呢都还得要出现在我的周围。好，但不管怎么讲都跟大家说五一劳动节快乐。如果你今天早上你说、欸、我没有听飞碟早餐，因为我休假 ,OK, 没有问题哈。不过我刚刚呢谈了一半的新闻，我接下去要谈的东西都还是今天很重要的新闻。我待会儿我希望有些时间能够来谈一下呢大陆的就是说呢这个的天河太空舱的大陆的太空站呢、啊、大陆自己的太空站的核心舱，那天河，那昨天呢在长征5B的这个就是说成功发射之后呢进入轨道发射成功。在国际社会上面来讲，其实专业领域里面看到内幕的时候讨论还蛮多的。中国大陆在这件事情上面，第一个它建立了自主的能力，第二个它有它的国际态度、啊、那这两件事情呢都很重要。 整个太空舱的组件完成，就这今年2021年嘛，2022年，那整个中国大陆呢自主建造的太空舱，那将要正式的运作，2022年会开始呢进入到就是全面的运作，所以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那你会看到呢，中国大陆的太空发射呢会非常的频繁。这个呢我待会讲，我先把那疫情的部分讲完，因为刚好现在是五一，台湾有3天的连假，估计这3天的时间出游的人也会很多。大陆也在五一出游的人会更多。虽然现在两岸呢目前的疫情都很温和，但是也都有一些的火苗在那地方并没有被扑灭。那我尽我所能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几天的时间高度警戒。我的前提是我认为印度的状况我们不知道，第二个挡不住。换句话说，以印度现在的情况来讲，它的国际航班虽然很多的国家切断了印度的航班，可是它还是有很多的航班在飞。你看到前两天的时间，连印度国内呢都在强烈的谴责他们很多的富豪啦、明星啊，那争先恐后的呢搭飞机、私人包机往外头飞，飞伦敦的、飞亚洲、飞新加坡、飞哪里的，那要赶快呢，赶快远离印度。那表示这些航班都还在有效的执行，可是每个航班上面载的到底是什么你不知道。我说了，早在这个月的 月初，因为上个月印度就开始有一些的宗教节日，像湿婆节啦，然后之后呢从4月开始呢大胡节，然后这两天印度的就是说呢这个西孟加拉邦呢就是印度的国家当中，那在东北角的那一块，那还在举行选举，执政党包括呢现任的总理莫迪还在呼吁大家呢踊跃投票戴口罩，应该踊跃戴口罩去投票。不过呢他的讲法呢是还是鼓励大家呢要行使呢公民权，踊跃投票但是要戴口罩。好，所以印度的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印度本身的防疫的警戒水位呢仍然非常的低啊，那仍然没有把全部的心思摆在防疫上头。这样的一个号称 13.6 亿人口的国家，而且相对在低度水平连一条像样的高速公路都没有，疫苗的运送呢都非常的困难。我昨天在和陈凤馨呢在谈到印度的时候，我特别讲，就印度这个国家你的理解就是说，印度这个国家如果你在印度，你就会发现呢你出国很方便，它的国际交通很方便，国内交通很不方便。这种的国家你可能很难想象，没有看过，对不对？国际交通就是要出国要到印度都很方便，但是你到了印度要从印度再到另外一个印度内部的某个城市的时候，那就难了。所以印度的许多的大城市呢对外呢都是单点联系，就是你会看到很多新德里飞哪里，或者孟买呢飞哪里，加尔各答飞哪里，就是都 OK。 可是当你要从孟买到新德里，新德里到其他的什么地方的时候，那就难了。所以你就知道印度这个国家的内部的统合其实它仍然在很低阶的水平，跟这个国家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他要上太空，他要跟中国竞争，他要呢发展他的宝莱坞的电影，都是人很多很多的很华丽的那种的大堆头的歌舞电影。当然他这几年也拍了一些不错的这些呢小品电影，比如说我的冠军女儿，我的冠军女儿那部片子，当然很励志的，这说印度的摔跤片。那你记得习近平在见莫迪的时候呢，习近平就跟莫迪，我也看那部电影。 好，所以呢那部电影呢在国外的指名率很高哈，所以他也拍了一些不错的小品，但我只是说他要创造，因为他人口很多嘛，观影的人次一定很多嘛，所以像那种的大国人口这么多的大国，那个拍电影，我的电影工业一定很发达，因为拍电影一定很赚的，因为看电影很多，就像中国大陆的那个电影呢，只要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一定票房频创历史新高。好，那印度甚至在某些高科技领域里面呢走得很前端了，看起来跟国际的这些的竞争呢是 compatible， 但是内部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我看到这几天的时间，他们在报道他们的选举的时候呢，印度的选举，我想选举啊，他的选举拖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分好几阶段投票啊。哦，这么慢，因为他连第一个，他连选票的运送都很困难。他很多地方的选票是用驴子，因为他们的牛很神圣的，所以他们用驴，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这样子送啊！哦天哪，就是说，用驴在送选票，然后开完票之后还不知道开多久，所以印度这个国家，我形容它是从后现代到旧石器时代的那个 spectrum 非拉得非常大。你在印度呢，你甚至会感觉到某些地方，不要说旧石器时代，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但是有一些的地方呢，你会看到后现代。像新德里啊，这些地方，我看那些都会的那些样貌跟它的行业啊，那个非常非常非常炫啊。那日本呢，现在呢也反正跟印度嘛扒着印度，所以呢日本也在呢帮印度呢造高铁哈。不过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车，因为不停的在追加预算了，印度大概也快受不了了。我说他，你要去看到他那个很后现代的这个很炫的内幕也有。就像你看他的这个宝莱坞的歌舞片，可是你转身一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是阴阳两界。你也会看到呢那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那种的极端的落后，虽然已经过了钻木取火的年代，但是大概都还在那种的渔猎狩猎的阶段，不可思议啊！这国家就这样，所以你不要对他在防疫上面寄予任何的希望，即使他是疫苗大国。但是呢，现在就是在失控的情况。我是说，因为大家都在放长假，我真的超担心。台湾也有假，台湾现在的华航的疫情进来了，现在是什么状况你都不知道。好，我讲白一点吧，你这三天的时间就不要乱跑吧，因为他们是尤其因为牵涉到航空公司，牵涉到机师，现在他们的孩子都染疫，北台湾的一些的学校都已经停课了，我就不讲哪一些的学校，免得大家更紧张。那这些的外籍机师更不要，我说外籍机师的特性啊，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到每个地方他都当度假，他都会赶快到的时候就赶快出去跑，出去玩。就像我们的空姐呢，或者我们的机组员，如果飞长城线到了某个地方，那他在那地方可能都要停个几天的时间，等下一班回来。那你猜他们在干嘛？玩呢、啊，到处玩呢、啊。你哪知道他去哪里？不知道。尤其这一波的华航的这些机师等等的疫情，你有没有发现公布的轨迹图非常的不完整？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那就小心点。我不是要吓你，我只告诉你，就是说我自己会有警觉性啊，大家都小心。好，我看到这个 Bruce 朱哈 ，Bruce 朱在我们的留言板里面的留话，但我现在是在这个 YouTube 平台里面的飞碟联播网的平台里面，因为每天早上呢，像现在的六千位，大概都会在6000位上下标准配备，即使放假日的时候也会有6000位上下呢，会在这平台上面。它对我来讲比较精准，因为它是一个不小的量体，而且来自于全世界各地啊，跟大家说我五一快乐哈。那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从你们的背景，我知道你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啊，当然也有一些从大陆翻墙出来朋友都欢迎。那刚刚Bruce 朱呢，他说我在印度居住2年的经验，他说香龙哥对印度的判断呢十分的精准细腻，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住过印度，我坦白讲我也没有去过印度。那很多的我即使在前半辈子我还蛮爱玩的哈，陈凤金都常常笑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新闻工作，大概一起工作也二三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些跟我同辈的新闻工作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有流浪汉的性格，就是那个时候每次工作呢赚了一点点钱呢，我在干嘛？我就背个包包就出门去了。那个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么四通八达的航班免签等等都没有，那个时候的旅游条件跟现在完完全全不一样。那因此呢，我也在地球上面我大概也走了快50个国家，主要的国家，那但中南美我南美洲没去过了哈，非洲只去过北非而已。That's all。那其他的大概都去走过玩过。好，那因此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大部分的这些呢国际的新闻跟知识呢，其实就是做功课。那平常呢把新闻呢盯得紧一点的判断。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那不管在哪里都跟大家呢说早安，那说新年，说这五一呢快乐。来，防疫的事我就把我的话记在心上，包括在台湾这两三天的时间，我就是希望你出门的时候呢戴口罩。那原来可能从你的包包里面消失的那个小酒精瓶呢，请你要带着。我自己是都有了，在我的车上。我到现在为止呢，上了车的第一个动作呢，还是把酒精拿起来呢喷一下。有的时候呢，我会还是会把这个车内车外的这些呢车把手啊喷一喷。那进出电梯的时候呢，我大概也还是呢会用一下酒精，或者说呢一旦离开工作岗位呢就洗手。虽然在录音室里面呢只有我一个人哈，所以呢我没有戴口罩哈，因为讲话也不方便。说在戴口罩，以我靠声音啊在做工作的人来讲，戴着口罩那个蒙蒙的声音，各位听起来一定很不舒服啊。要不然我们这么好的麦克风，这么好的收音呢，那个品质都被破坏了，所以我没有戴口罩。不过呢平常的时候呢，提醒大家呢还是尽量把口罩戴上，尤其进出电梯间的时候。你看到这一波的华航的疫情的时候，有一些染疫者，他在就是说确诊者在交代他可能的染疫的过程跟接触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要感染还真容易啊，就是呢很短时间的跟确诊者的接触之后呢就中了。好，那现在当然大家更担心的是华航的，就是说的这个诺福特的这样的一个饭店。那因为其中的一位的主管，他跟里面的他，第一个他跟其他的单位那也有一些的往来，就在机场的附近跟华航的单位。再来就是说，他跟这个防疫旅馆，你们这个防疫旅馆还不只是他，严格讲他不是防疫旅馆，他虽然是机师们可以就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对外也营业。那我就不知道他的空调啊等等啊这些动线呢是怎么规划的。但不管怎么讲，这个主管除了确诊之外，他已经重症，已经进到加护病房里面。那后续的治疗，一旦重症住院了之后，其实后续的治疗就都会有点辛苦啊。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但是另外呢，就是诺福特现在又有三个员工发烧，再加上呢，如果是印度的变种病毒，现在如果你有注意到一些的专业的医疗机构呢所释放出来讯息，印度新的变种病毒它可能会产生的身体的状况已经跟第一波传染不太一样。比如第一波传染的时候，因为既然叫做呢 COVID-19 它主要攻击肺部，所以大部分的反应似乎都是在你的呼吸道或者跟呼吸道有关的，比如说咳嗽啦，或者有之前有提到，就是说失去你的味觉嗅觉啦，或者像是肌肉酸痛啦，发烧啦等等，这些大概都是呢典型的呼吸困难。可是你不会听到说可能会有拉肚子，但是印度的这波的病毒会， 就是有一些的患者反应的这些的症状跟传统的症状不一样，所以你对于你身体出现了某一些的特殊症状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当医生自己判断。还有我不太懂，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机师或者这种的准防疫旅馆，他会没有呢专门对口的医疗机构，以至于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诺福特的这样的一个主管。他跑到他们的新北市的某一个诊所去了三次，因为那个诊所呢就死都不相信，就是不接受呢他是 COVID-19， 他都已经有症状了，但是呢去三次，以至于呢这个诊所呢昨天瞬间关闭。那好，但这个诊所真的以后也不用混了，我不说医术的问题，而是你的嗅觉这么烂。再来就是说，当你在一个相对危险的工作场所，比如说这个就是说诺福特的这主管或者某一些的机师们，被确诊的机师跟他的家人们，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在行业别里面以 COVID-19 来讲，你们是高危险群，你们是高风险行业，是染疫的高风险行业。好，当你是高风险行业，就像呢之前的布利桃园医院里面的有医护人员，他自己是布利桃园的医护，可是当他觉得自己身体有点状况的时候，他竟然到他们家附近的社区诊所去看诊。当然那个社区诊所看起来警觉性比较高，跟他说，哎，你要赶快到大医院去。可是呢这些的机师们呢，他们所遇到的情况就不是，包括这个诺福特的主管，他到他们家呢附近的诊所还去三次，还被拒绝。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是这种的在机场工作的人，我们的防疫的单位有没有告诉他们，就是说当你们认为自己的怀疑自己的身体有任何状况的时候，你有一个标准的对口医院，比如说你们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你的报到的医院就是布利桃园，我举例了哈，就是布利的桃园，你就是到布利桃园，你不要给我到其他的任何的诊所。那你说他去其他的诊所，你怎么知道？我如果说要对机场做管制的话，机场的所有人员，包括机师，在台湾有健保的那个健保卡呢，其实上面都可以做设定，就是把你的其他的看诊的机会全部都关闭，只开放了布利桃园医院，可不可以？我认为电脑上面一定可以办得到。就是你当机师的或者机师的家人是属于染疫的高风险族群的，你的健保卡在你工作的这段期间，在疫情警报没有解除之前的时候，你的健保卡被限制使用。限制使用不是不让你用，而是你有任何需要用到健保卡的时候，需要健保卡看病的时候，其他的医院通通的都刷不进去，只有布利桃园医院可以让你刷。你就是指定就是你就是到布利桃园医院去，甚至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去那地方报到，你到外面地方去看诊，我就重罚你。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当这些你说，以前没有人想到，没有关系啊。我说了，我常常干这种野人献曝的事情，无非就只是说，那亡羊补牢，时又未晚。希望这波的疫情不会再爆，因为已经到了第二圈了。那大家呢都警觉性要高一点，因为接下去是假期，大陆的两亿的这长天节，我也很担心啊，因为大陆的人多跟印度之间的交流远超过台湾跟印度啊，那大家就保持警觉。